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50余行业大法弟子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江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万凯被查，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将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年来，大法弟子遍布中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在今年的5月13日，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来自中国5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向明慧网发来节日的贺词。他们来自中国大陆铁路、航空、航天、化工、医院、市场监督、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水利、电力、银行、服务行业、燃气、房地产、电商、外贸、文卫、油田、医药、石化、纺织、重型机械、金融、矿业、税务、会计、军工、餐饮、拍卖师、经济师、音乐界、新闻界、地勘、油气技术、煤矿、建材工业、商业、黄金、农垦、医疗卫生、机车车辆厂、通信、林业、建筑设计、环境艺术、保险、粮食、钢铁集团、煤矿、采油、军队、公检法司和政府等行业。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江西省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万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现已被查。万凯长期在公安部门任职，曾任南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江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等职务，是江西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万凯任江西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期间，江西省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184人被警察绑架，其中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杜查莲被迫害含冤离世，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张丽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被勒索罚款10万元。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现年61岁，原民革江西省委会主任科员。2019年7月，张丽被南昌市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张丽上诉，二审被南昌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丽因为坚持信仰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多次遭中共迫害。2001年，张丽被警察刑讯逼供，用电棍电击并施以酷刑折磨，后被南昌市西湖法院枉判3年。2006年，张丽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东湖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50多国大法弟子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市长亲自升旗褒奖法轮大法，各地政要致贺信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给世界各族裔亿万民众带来道德的回升与身心的健康。今年的5月13日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收到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的贺卡与贺信，其中来自亚洲的国家与地区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台湾、香港、澳门、泰国、印度、阿富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以色列和阿联酋。 来自美洲的祝贺有美国、加拿大、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巴西，也有来自南非、加蓬等非洲大陆的祝贺，还有来自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来自欧洲大陆的祝贺更是全面，有法国、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苏格兰、德国、波黑、爱尔兰、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瑞典、俄罗斯、芬兰、荷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克里米亚、丹麦、挪威、希腊和葡萄牙，甚至在战火之中的乌克兰，该国的大法弟子也为这一伟大的节日献上他们诚挚的祝贺。全世界5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同庆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加拿大共有21个城市举行升法轮大法旗帜亮彩灯仪式，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位于大多伦多地区的柏林顿市也在5月4日举行了升旗仪式，柏林顿市市长玛丽安·米德沃德亲手升起了法轮大法旗帜，并对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理念表示赞赏。他说，作为柏林顿市市长，我在此宣布5月13日为柏林顿市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价值观是真善人，我想正是这些可贵的品质帮助我们一起度过了这场大瘟疫。我想谢谢你们在社区中所做的一切，你们用真善人的方式互相支持和帮助，携手度过了难关。我们很欣赏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也是柏林顿市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拥护它。2022年5月10日，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朱迪·斯格诺女士对李洪志师父表示感谢。她说，感谢李洪志大师的不懈努力，感谢您为人们提供机会聚集在一起，寻求和平的修炼方式。人们需要法轮大法，需要去寻找和了解法轮大法，需要真善人的和平精神。瑞典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在接受采访时说，法轮大法红传30年了，祝贺你们得以在其中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这30年很长也很短，我相信这套功法会在人类社会长长久久的流传。祝愿你们法轮大法日快乐美好。美国密西根州诺斯维尔市市长布莱恩·皮特恩布尔为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向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先生表达敬意，信中写道，作为诺斯维尔市市长，我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法轮大法超越了社会、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差异，深深地、积极地触动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不同年龄、国籍和种族的人的生活。所有的法轮大法活动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在此我非常支持法轮大法和5月13日的庆祝活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市市长大威·史密斯通过颁发褒奖向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宣布5月13日为当地的法轮大法日。美国德拉华州众议员保罗·包姆巴赫向法轮大法学员颁发了褒奖，赞颂法轮大法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并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了敬仰。美国密苏里州塞达利亚市、达登草原市等9个城市颁发了褒奖，并宣布了该市的法轮大法日。圣查尔斯市和克林顿市市长也发出贺信。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市长巴迪·戴尔、阿文图拉市市长伊尼德·维斯曼、库珀市市长格雷格·罗斯和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温特黑文市的市长布拉德利·丹茨勒都褒奖法轮功，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并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所在城市的法轮大法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7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 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奋起直追神路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号。得法24载，回望过去，似乎时间一两年才懂得向内找，修自己，礼物修炼内涵，在修取人心执着上下功夫。因为工作生活的变迁，近些年离开了原来的修炼环境，与熟悉的同修见面交流的机会变少，多处独修状态，这对保持修炼的勇猛精进是一大考验。修炼状态起起伏伏，尽管是这样，但在社会这样一个大庙中，心性上的考验却无时不在，各种人心执着暴露无遗。现梳理回顾近一年多的修炼历程，并做反思，以警示自己，希望能在未来做得更好，少留遗憾。一、重视学法，提高学法效果，修去惰性。尽管许多行业普遍受疫情困扰，但是我们办公室的案头工作一点不少，也时常加班，工作一忙起来，正念不知不觉中被消磨掉，于是保质保量的学法练功就无法保证了。一旦开了口子，就变得越发不能够精进，但是想改变现状的念头一直存在。为了随时检视并提醒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做了一张表格，类似签到表，对每天的学法练功情况逐一记录。当看到没有学法、没有练功记录的留白处，倍感心虚。这客观上也能不断地提醒自己，必须要融于法中，才能保持正念正行。为了突破停滞状态，提高时间效率，我开始利用半个钟头的地铁通勤时间背转法轮和师尊的新经文。转法轮一句一句的背，滚动背，每天增加一句，连同此前背会的不断滚动，这样背法更牢固，不像以往那样背过一个段落接着背下一个段落，背了后面的忘了前边，记得不牢。现在第一讲的前两个小标题可以熟练的背下来。师尊有新经文发表时也会放在这段时间背会，这样就很好的利用了这段必须花费的通勤时间。二、认清党文化的思维惯性，修取魔性，充实佛性。一段时间以来，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矛盾集中表现在陷入与人争对错、抱怨心上。我不断提醒自己要修去妒忌，修出善，忍让包容他人，要修掉这些人心，要做到才行，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很多时候感觉这些物质很顽固，总有个根还在，也就是没从根本上去掉，修取一点又冒出来一些。大陆邪党文化的思维已自然形成惯性，有时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比如，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爱抱怨的人，但在工作中，一位同事每每总叫我不要一开口就抱怨，而我真的自认为我没在抱怨什么，只是工作沟通中的正常表达。对于同事的劝说，我不免也有些苦恼，因为当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颗心时，还怎么能很好的修去它呢？这也是我想起来，去年与两位熟识的同修见面交流时，总能听到他们对身边亲友的抱怨之词，甚至是愤愤不平，缺乏善心，少了修炼人特有的平和。而当时我却不曾想起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了这情形？是不是自己也有一颗愤愤不平的抱怨争斗之心？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没能体现修炼人的宽容与忍让。一次工作沟通中，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不起眼的原因，同事突然情绪爆发，表达对我的不满。当时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没有故意说什么让同事难以忍受的话。我忍着没让自己脱口而出惯性的负面表达，走开去茶水间，对自己说，我是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要忍要忍，承受痛苦不是可以消掉业力吗？随着自己正念的升起，突然感到那个让人难受的物质瞬间消失了，身心轻松， 一种想起空的感觉，没有一丝对抗同事的想法了。我回到办公室，平和地与同事继续沟通工作，只觉得周围环境一下子平顺了，不别扭了。不争不斗，说起来容易，可是当人心占上风时，就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凡事应该先考虑别人。老家一个嫂子没什么文化，但比较要强，找媳妇要有编制的。他替亲戚家侄子介绍对象，也把有编制的当个条件摆出来。亲戚家侄子自己是研究生，并不太看重这些，所以有一次嫂子又跟侄子提起这个话题，我忍不住拍拍侄子，故意重复强调嫂子说的有编制呢，口气不善，带着瞧不上人的味道。嫂子不识字，但比较识相，当时他并未吱声。我自己脱口而出的同时，更是生出了后悔自责的心，明明知道不该说这话，结果没忍住一下冲出口了。哎，这哪像个修炼人呀，比常人还不如呀。不修口，不宽容，缺乏善心，不体谅别人生活的不易，自然会伤及人心。当时真希望自己被骂一通，那样倒能好受些。三，对亲友讲真相。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小姑姑一直不愿接受大法真相。她的思维逻辑如同很多陷于邪党文化思维框框中的人一样，我要是江某某，我也会怎么做怎么做。我尽量让自己不生负面思维，期待更合适的时机再对她讲。今年一次见面时，我们还没涉及任何敏感话题，她突然有些愠色，指责起我。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她为何突然生气，出言不逊。当时我稳住自己，知道这不是他自己，而是其背后不好的因素。我平静地发着正念，待他发泄完一通，我平和地接着他的话题说，您从开始相信佛教起，做菜不再卖活鱼了，因为知道不能杀生。也就是说，信佛的人都知道杀生会造业，而共产党却在历次运动中残害了8000万的生命。从杀生造业这个角度来看，他这不就是造了很大的业吗？如果从善恶有报的天理来看，这样一个草菅人命的组织，也一定会给他自己带来应有的报应和惩罚。那还待在其组织里的人，不就是他的一份子、一部分吗？不就会受他的牵连吗？而如果退出党团队组织的话，也就不受其牵连了，因为不属于他了呀。况且，对一个有神论的人而言，如果他既信佛，也就是相信有神佛，却同时身处无神论的组织里，那么他信的神是管他呢，还是不管他呢？因为这也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啊。更何况邪党组织是排斥神，不让人信神的呢。他听了不言语，我知道他是会去思考的，我也会再找合适的时机，继续一点点融化坚冰。希望小姑姑最终能够有机会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四，去黑窝发正念。一次去异地与熟悉的同修会面时，遇到另一位曾经在我工作城市生活过的同修。交流中，这位同修询问我工作城市某些人被邪恶迫害的情况，我很是歉意，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他建议我不妨能够多找些机会去看守所、洗脑班等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对同修、对世人的迫害，加持被绑架同修的正念。很感谢这位同修的建议和提醒，这反映出我对整体的意识不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主动圆融整体。通过学法，我进一步意识到圆融整体也是修去思、修去安逸、懈怠、怕吃苦的心的过程。因为不熟悉环境，就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多跑、多了解。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谨记同修的建议，整点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加持当地被绑架同修的正念。再到明慧网上搜索有关内容，浏览以前同修介绍过的黑窝情况，同时更需要精进学法，时时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才能自觉主动肩负起大法弟子应承担的使命。本地疫情松动之后，环境慢慢活跃起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实地查找。经过一些时间后，对部分看守所、洗脑班的环境有所了解， 能加大近距离发正面的力度了。不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到这些黑窝附近，就加大力度，清理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从明慧网的报道获悉，某几个区的看守所正在对几位同修继续迫害，使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大法徒，有责任主动正念清除，制止迫害，而这更是修去私心，圆融整体的过程。后记。通过近来的修炼，我深刻体悟到，修炼人只有时刻融于法中，才能做到实修自己，修去魔性，修去懈怠，更好地肩负起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修炼大法20多年，回顾历程，心有胆突，但始终有一个坚定信念告诫自己，跌倒了，别爬着不动，赶紧爬起来，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好法才能去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日。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学好法的重要性，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在遇到问题时要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回顾自己修炼过程，我对学好法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前一阶段在学法方面的理解是，每天抽时间看书或听讲法录音，按照书中的要求对照自己的言行，同时想在法中悟到一些法理，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执着，也尽量的再去这些执着。但是我也发现，常常一些应该完全去掉的执着爱好，虽然再去，表面去了一些，可是时间一长又慢慢萌生。举个例子说，我以前喜欢看一些海外的电影大片和电视剧，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提高英语水平的借口。在我逐渐意识到应该去掉这个执着后，我要求自己尽量少花时间在这上面，但有时还是会看一部电影，享受一下安逸的状态。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会提醒自己做好一些，但时间长了，又对自己放松，有反复。同时我也发现，在学法的时候常常思想不够集中，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正确，我在学法上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后来为了让自己学法不流于形式，我克服畏难情绪，开始了背法。在背法过程中，明慧网上同修们背法方面的心得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多帮助。有空时我就尽量让自己的思想回忆书中的内容，当我逐渐进入日常背法状态。一次我随手打开一部电影看了一会儿，就觉得索然无味，换一部还是这样。再回想一下以前一些喜欢反复看的大片，现在也觉得索然无味。现在以前费时费力收集的电影电视剧，移动硬盘就放在那里，每天都能看见，却一点也不想碰它，这个执着爱好就这样去掉了。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总结前后两个阶段去执着的不同状态，前一阶段就像除杂草一样，总是去不了根，有时用符合常人状态的理由给自己开脱，其实是自欺欺人。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常人的东西，是为了我们能在常人社会中正常修炼用的，不能当作自己不去执着的借口而陷于安逸中。虽然我知道遇到问题要用法去衡量，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如果学法不入心，很容易被人心干扰，看问题掺杂着很强的人心，就很难分清执着和去掉执着。人心强了，当其他同修给指出了，自己也会在人心的驱使下固执己见。在后一阶段，我悟到最好的去执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学好法。要学好法就要用心学，而背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强化用心学法的方法。明慧网上也有很多同修分享了背法方面的心得，可以借鉴。真的达到用心学法，遇到问题时人心就会少，法就会显出威力。 由此我想到明慧网上提到过的一些少数同修所谓不符合法时，面对学员善意指出时拒不接受意见，我看到觉得很难过。我想这一定是在学法上出了问题，没有学好法，滋养了人心，现在自己对法的那一点认识上，而那一点认识又是掺杂着很重的人心的，再不用心学法，就会越来越固执自己的那点认识，最终走入邪误。从我个人的认识看，尤其在人中具有一些突出才能的大法学员，不应该因这些才能而产生自我执着，固执己见。有人心才可以修炼，人心重会拖着人偏离大法，那怎么办？我想我们人这一面虽然有很多执着干扰，但都知道大法好，那么就把日常的心思多用在学法上，抱着一定要同化法的愿望用心学法，会不断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走正修炼的路，做好三件事。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悟，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配合中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8号。我家里有个学法小组，我们小组的同修都比较精进，个人修炼得很扎实，正念正行地做好三件事，时时帮我共同精进。我一直和几位同修们配合着做正实大法的事，十几年如一日，整体配合得很默契，在我们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我们正实法救人的足迹。因为我们救人的心很纯净，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不懈怠。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得到了师父多次的鼓励，如我们挂的真相条幅上，各种真相标语上显现出大大小小的法轮，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照片多次在明慧网刊登。在这段正实法的路上，有过惊心动魄的人心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的平稳地走过了十几年的正法路。在同修之间配合的过程中，也有多次心性磨练，也有很差劲的时候，不重视修炼心性，做事心很强，把做事当作修炼。下面就谈谈去怨恨心的历程。说怨恨心，其实所有的执着心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这最突出的是显示心、怨恨心。这些年和同修的配合过程中，因为同修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不知不觉中心里产生了一些对同修的误解，但是心里想着师父多次讲过要配合的法，听师父的话，我一定要配合好。我们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整体，同修为了能配合默契，经常用鼓励话语，听多了赞同的话，自己也有点飘飘然。可有那么一次，和同修挂完条幅往回走时，我看到有邪恶宣传在那儿，我就想去把它弄掉，近十分钟也没弄下来。这时同修看见一辆警车开来停在附近，我没注意，还在往下弄。过一会儿，我往对面看，同修怎么不见了？我就去找同修，啊，同修在那边。过去后，没等我开口，就被同修训斥一通。当时同修可能是出于担心，当时碍于面子，我没说什么，但心里这个委屈啊。可是回家后，越想越是难受，五味杂陈，心想，你这怕心也太重了吧，不过来告诉一声，自己藏起来也就罢了，还给我来一通。心里放不下，压不住，还跟丈夫同修翻。当时怨恨心强的就事论事，也想不起来向内找了，也不知这是帮我修炼提高来了，辜负师父良苦用心，弟子真是不争气啊。
在以后的正实法的路上，虽然还是像以前那样和同修配合着，配合的也很默契，没问题。可是我自己没做啥事，心里总是想起这件事，时不时的往外翻，很长时间不能释怀。自己也想修掉这个怨恨心，也在努力去这个心。随着时间流逝，感觉这个心没了，看同修个个都是好样，心想，多了不起的同修啊，多难得的同修啊，去哪儿找这样的好同修？不知感谢还怨恨，真是惭愧。不知道师父的用心良苦，师父的精心安排啊。这几年，同修来我家学法，总是说这个厂不如从前那个厂了。同修还以为是我搬家的缘故。同修说了几次，我惊醒了，开始找自己。虽然搬家装修耽误了很多时间，也暴露了许多执着，好像不完全是这原因。继续找，找来找去，还是怨恨心没彻底去掉，在间隔着。所以同修会有这个感觉。对丈夫同修也有不小的怨恨。在2019年武汉爆发瘟疫病毒后，同修们救人就忙了，我和丈夫同修也加快救人的步伐。虽然小区全封闭，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救人的心态下都能进去。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去贴避疫良方粘贴，丈夫说往那边走，我说往这边走，对丈夫有不明的怨，坚持自己，结果就招来邪恶的干扰。我刚进单元门，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看着那人往外走得很急，我就没在意，找合适的地方贴。刚贴完，正要往外边走，那人回来把我挡住。你干什么呢？我就是小区管这个的，拿来给我看看。上来就摘我的口罩，抢我手里的东西。这时丈夫过来拽着他，给他讲真相。他就要打电话说，快来，我在几号几号。这时丈夫叫我快走，丈夫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抓你们得到1000元，我不能放你们走。丈夫说，你不能得这出卖良心的钱啊。恶党就是用金钱利益毁世人啊。我们师父叫大法弟子在危难来前救世人，也包括你啊。这瘟疫没人敢出门了，我们还冒着各种危险来做这天大的好事，来救你们。你说我们图个啥？为了你能保命，我们不顾及自己安危。除了大法弟子外，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吗？这时我早已在小区外求师父，弟子遇难了，求师父救弟子，求师父加持弟子，发正念截抵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别叫不明真相的世人为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而失去未来。同时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而招来的邪恶干扰？想想还是这个怨恨心。我对丈夫的怨恨由来已久，在家里很是强势。我坚定要灭掉这个中共恶党的党文化强加灌输的这个怨恨心，彻底解体怨恨心和各种执着。这时那人也听明白了真相，对丈夫说，你把口罩摘掉，我看看你长啥样。丈夫没有什么怕心，就摘掉口罩。那人一看，啊，这么心慈面善，你真是个好人，快走吧，快走。可能是他已经报警了，善意的催丈夫快走。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有惊无险的来到车站，安全的回到家中。回想起一件件往事，修炼真得严肃对待，不能光做事不修心啊。时时刻刻要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说到这儿，其实人的执着心是相辅相成的，在这里只说了怨恨心，其实显示心也很重。 在与同修交流时，我怎样做的，我怎样怎样认识的，夸夸其谈。认识到了就赶快修掉，一想说点自己做了什么，想真相自己是怎么讲的，马上就警觉了，又是一个我当头，显示什么，还炫耀什么。救人的是师父，指导同修提高的是大法，自己只是按照师父要求，动动腿，动动嘴而已。师父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也就是要给弟子建立威德，成就大法弟子。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写到这儿，从大法中得以重生的我，不知用何等语言表达我内心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敬仰。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大愿，跟随师父回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参加集体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日。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集体学法的形式，有利于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正的能量场，有利于未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撵上来，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也有利于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磨难中同修早日走出磨难。正法修炼的今天，邪恶力量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但是邪恶一直没有停止各种各样的迫害，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未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对于自身的修炼因为长期独修，有些执着心不符合法的行为，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而长期认识不到，因而长期局限在一个层次中，虽然也做着三件事，偶尔也和同修接触，但是没有长期接触的过程，就达不到互相指出不足，看清自己，尽快去掉执着的效果。短暂的接触只是看一个人的表面，实质心性上的执着看不到，这需要一个长期接触磨合的环境才能够做到，而集体学法是最好的环境。至今有些同修一直在自己学法，没有固定的学法点，有的同修长期独修，不会向内找自己，造成遇到关难长期过不去，这需要集体学法的环境来给予帮助。正念强、法理清晰的同修可以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慈悲的帮助，这也是修出真正为他，放弃自我自私的过程，达到真正的大觉者境界。据我所知，有几种情况造成有些同修长期独修。一，认为都修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咋修了，不必参加集体学法。二，觉得有的学法点不安全，有的同修不修口。三，再一个是安逸，不愿意外出学法，觉得自己学也能跟上正法进程，正实法的事我也做，局限在自我的境界。四，缺乏为他的意识。甚至有的几个同修都是一个单位的，至今没有在一起学过法，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法小组，不知道是工作忙还是什么原因。这里不是指责，其实一个单位的几个同修更应该定期在一起学学法，针对本单位的修炼环境有个清醒的认识，做好本单位的讲真相和众生救度，不要有事了才在一起交流，没事了各学各的，忽视了形成一个学法整体。旧势力巴不得大法弟子落单间隔同修，从而对难中的同修进行迫害，而往往落单的同修由于面子心没去，不好意思找同修帮助，一个人扛着磨难走不出来。而集体学法是不是给同修提供一个好的提升的环境呢？请同修不管是为他还是为自己，都要把集体学法重视起来， 看看身边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修炼状况，看看有没有掉队的同修，伸出有力的手拉一把。修炼中不是我需要什么，而是同修需要什么，修的不就是为他吗？不要怕同修有依赖心拖累自己，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认识后不会有这些问题，有的只是我的责任尽到了没有。如果最后的考试是整体的升华，那么集体学法是不是在考验我们的心性吗？如有偏颇，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每天两次，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激动、喜悦、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身材伟岸，目光慈祥，面容和蔼可亲，声音洪亮。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愉快美好，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一部分，感恩的泪。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但是内容新奇，内涵深刻，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总也听不够。让新学员不解的是，在班上听师父讲法，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也不分男女老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时期的罪过。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所以说，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第二部分，惊喜，出人意料的收获。我九岁那年，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从此以后，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领着我们姐弟六人，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心灵的创伤，精神的压抑，苦难的生活，导致我从12岁开始，先后患上了肝病、胃病、肾病、风湿症、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常年求医问药。我这次来到长春，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
来到学法班，看着师父，听着师父的讲法，我心思都在听法上，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刚开始，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渡人、业力、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对师父讲的法，我越听越爱听。最让我惊喜的是，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光宗耀祖，有人为出人头地，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等。第三部分，千真万确的真理，真真切切的体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一天早上，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两只脚不着地似的。因为当时不懂，忙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大约跑了25-26米远，我停住了。等他们赶上来就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啥也不干，就是站不住，停不下。现在好了。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我真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看天、看地、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过去的忧虑、烦恼也不存在了。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伟大，人们都相信。邻居、同事、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邻居大婶说，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干活也有劲儿了。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单位的领导说，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我告诉他，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几千人的会场。如果谁想学，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第四部分，哈尔滨之行。1994年8月5日，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坐在我后排的四五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另外，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承受业力。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如果本人没有病，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正准备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我从哈尔滨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超市里，10岁的女儿要小便，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17岁的女孩，身着淡黄色的衬衫，到我面前就说，你们要上厕所吗？走，我领你们去。说话间， 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很快就找到了厕所。慌忙中，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再一找，人不见了。过后才想起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暗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